他是我信主那个教会的那个创立牧师。
我1997年到美国读书，他已经80多岁了。那他已经从我们教会退休了，所以那个新的牧师刚刚从神学院毕业来到我们那个教会。那位老牧师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没有停止为主做工。他每年到中国传福音3个月，刚好他也是四川人的。那他看我信主后对传福音也很有热心，那就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他是开公司的，大概是无线电公司的。神很赐福他，那他也资助了很多福音的机构。那个老牧师回中国传福音所有的费用啊，也是那位弟兄那个资助的。那有一次我去那个弟兄家里，那个老牧师也在，那个老牧师就对我说，他说你毕业以后啊，可以到这个公司，这个弟兄的公司工作，我们一起为主做工。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在美国的前途就高枕无忧了，对。那个才刚刚读书1年多，那到了2001年，那个我快毕业的时候，那我就给那位弟兄写了一封信，我就告诉他我要毕业了，对，可不可以到他的公司工作。那过了不久呢，我就收到他那个弟兄的回信，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个收到信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心中就真的有点那个蹦蹦蹦的跳似的那种感觉。那我就没有马上打开看的，我就回到家里面，然后在屋里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心中安静下来一点，那我就打开信来看，那封信是一封巨信的。那位弟兄说我不适合到他的公司工作，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明白我当时的心情，我想你们中间可能有人懂，如果你找工作那个被拒过的。那当时我们在想，我们这到海外读书的人，其实毕业是一关，毕业是比较容易的一关，更难的是那个毕业以后找到工作。那你找到工作，接下来你才会移民，才会有我们梦想的那种美好的生活。那当时我想，如果我那么简单会那么容易的就找到工作，那这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吗？但是神没有让事情那样成就。那当时我有一点点失望，但是我会告诉你，这种失望的情绪其实真的很快就从我心里消失了。我觉得感谢神，也是因为我打开信之前可能我就已经祷告，那取而代之的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平安。我没有埋怨那位老牧师，也没有怪那一位弟兄，其实他们都是很虔诚爱主的人，那我也是非常尊重他们，敬重他们的。但是我当时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很清楚的神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你不要依靠人，你要单单依靠神。那这是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课。有时候我们会认错人，你看背影你觉得那个人好像是某个你熟悉的人，但是当你看正面或者你看清楚一点的时候，你才发现是你搞错了。那外表上认错人呢，其实还没什么大事情。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看错一个人了，而不是讲外表，而是讲内心，讲一个人的品行。你觉得某某人是一个怎样怎样高尚善良的人，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他原来是一个让你失望的人，那你就会感到被欺骗受伤害。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1:19-34，我们就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就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看错人了，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不过施洗约翰没有骗他们，乃是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不是你们要寻找的那个人，你们应该去信耶稣。亲爱的朋友，你认识耶稣吗？从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时代算起，到新约耶稣降生的时候，大约有400多年的历史。那通常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呢称为沉默期，就是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神没有兴起什么先知对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话。那现在突然出来一个人，好像可以说是怪人，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说施洗约翰是一个怪人呢？因为他住在旷野，就好像我们所说的野人一样，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但是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其实这不是怪人的标记啊， 这是虔诚人敬畏神的人的样式。他们从世间退隐，住在旷野，专心去寻求神。施洗约翰在旷野没有沉默，他乃是大声疾呼：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大胆地指出人的罪恶，很多人到他那里听到，那很多人也在他那里受洗。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就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经过了400年的沉默期，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忘记神在旧约时期透过不同的先知给他们的应许，就是将来有一位基督，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他们都在翘首以待，希望基督快快来临。现在百姓看到施洗约翰的所言所行，他们就以为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基督，于是很多人到施洗约翰那里受了洗。那这件事情呢，就震动了耶路撒冷的高层。那些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就派出一个调查组到那个加利利，到那个约旦河偏僻的地方去，要查明施洗约翰到底是谁。那施洗约翰就借着这个机会为耶稣做见证，让人认识耶稣是谁。从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耶稣有五种身份：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先知，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耶稣是什么不仅仅是这五种，但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今天想跟你分享耶稣的这五种身份。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20节这样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那这里的这个约翰呢，就是施洗约翰，不是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我们通常称为使徒约翰，因为他是耶稣的12使徒之一。那为什么称这个约翰为施洗约翰呢？因为后来我们就会看到他为人施洗，他也为耶稣施洗。施洗约翰和那些从耶路撒冷奉命而来的祭司和另一位人之间的对话，我不知道你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那些人问他，你是谁？那施洗约翰说，他就应该回答说，我是施洗约翰，或者说我是约翰，我专门为人施洗，那应该就可以了。但是施洗约翰不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不是基督。那如果我换一个方式，如果你来问我你是谁，那我告诉你我不是耶稣，那你会觉得奇怪吗？为什么施洗约翰要那样回答呢？这表明两点，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知道自己的使命，第二施洗约翰也知道世人真正的需要。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3节后面要讲到，施洗约翰他直接的正面的见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说？说我就是那在旷野由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施洗约翰他知道他是那个旷野呼声，那个声音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声音所传达的信息。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乃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所以施洗约翰他并不是传自己，他乃是让人去认识耶稣。传福音的人都应该有施洗约翰那样的心智，耶稣必兴旺，我们必衰微。你不认识列牧师不要紧，你只要认识耶稣就好了。你把列牧师忘了也没有关系，你不要忘记耶稣就好了。作为基督徒福音的使者，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的是耶稣，世人寻找的是耶稣。那些祭司长和利未人来问施洗约翰你是谁，他们其实并不真正关心施洗约翰这个人，他们是在寻找基督。所以施洗约翰明确地回答说，我不是基督，那就是你们找错人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一位。施洗约翰知道犹太人正在等待的就是基督，你们不是在寻找基督吗？那我不是基督。那既然施洗约翰不是基督，那么谁是基督呢？那从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是基督。 我们通常把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说的，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但是其实我们的耶稣是名字，是天使让约瑟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所要生的儿子取的名字。基督是一个称号，是一种职分，表明耶稣的身份。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耶稣是基督， Jesus is Christ。 那么基督是什么意思？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吗？基督的英文是 Christ， 那希腊文是 Christos， 所以说那个希腊英文是根据希腊文翻过来的，那希伯来文是 Messiah。那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在旧约的时候，当先知、祭司、君王他们就职的时候，他们被选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膏立的仪式，就是要把一种特别的膏油从那个人头上这样浇下来，或者浇在他的身上，表示那个人是被神拣选的，他要分别自己为圣，专门服侍神。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很多受膏者，因为以色列历史上有很多先知、祭司和君王。但是当以色列国、犹大国相继被外邦人灭掉以后，他们就不再有祭司，不再有君王了，因为圣殿被毁了，国家毁灭了。这个时候神就透过先知不断地告诉他们，将来神还会为他们派一位受膏者来拯救他们。那一位将要来的受膏者与以前所有的受膏者不同，远远超过他们，这就是以色列人翘首以待的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其实用我们更熟悉的话，就是救主，世人的救主。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那个妇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福音书里面少有的几次耶稣亲口直接的说出他是基督。当然他不亲口直接说，并不是说他不是基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让人知道耶稣是基督。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的耶稣的第一个身份，基督就是救主。那么亲爱的朋友，你认识耶稣吗？他是你的救主，他来为要寻找拯救你。接下来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那些人继续问施洗约翰，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那以利亚是旧约一个先知，在以色列历史上真正出现的是列王记时代的，是那个亚哈王，这一北国以色列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王亚哈王做王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个大能的先知叫以利亚。神透过以利亚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以利亚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没有经过死亡，他是在活着的时候很健康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在他的侍奉的巅峰的时候，神就直接把他从人间接到天上去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个以赛亚将来还会再回来。那他们现在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他们就以为这个是以利亚重新来到人间，但是施洗约翰却明明的说他不是。其实圣经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以利亚会重新来到人间。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旧约的人物显现，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和耶稣一起谈话，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受死的事。但是登山变相之后，以利亚就不见了。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最后两节经文预言的以利亚要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历史上那个先知以利亚要以肉身重新的在地上来活一遍，或者是活完他在地上的日子。马拉基书第四章五章六节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时代很需要这个以利亚，因为现在这个家庭问题很多。他这里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预言呢已经应验了。应验在什么？就是应验在施洗约翰身上。施洗约翰说他不是以利亚，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历史上那个先知以利亚重新以肉身的形式来到地上。 当然施洗约翰自己知不知道他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五章六节这个经文的意念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可能知道，但是也可能他很谦卑，他不说出来，他知道他不说，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我怎么说这一节经文就是应验在施洗约翰身上呢？那这个是从圣经和从耶稣的口中直接说出来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施洗约翰还没有降生的时候，神就对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说了一段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道路。这是问到那个将要出生的施洗约翰天使说的一段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那到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五节，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死了，耶稣说了一段论到施洗约翰的话，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是耶稣亲口说的，既然耶稣说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那我们就应该相信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五章六节的应验，他来是为了预备人的心，让人归向耶稣基督，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耶稣不是那个以利亚，是约翰是。那么是祭司和利未人问施洗约翰说，你是那先知吗？施洗约翰回答说，不是，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把神的话传给人的人。那我们刚才以利亚是先知，马拉基是先知，以赛亚是先知，在以色列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先知，但是当以色列人说那先知，他们就不是指他们历史上出现的很多先知中的一位，而是特别的一位，那一位要来的先知。那这一位先知是哪一位先知呢？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个就是那先知，就是神透过摩西所预言的将来要兴起一位像摩西那样的先知。那摩西本身已经是他也是一个先知，他是旧约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神透过摩西赐下十条诫命，赐下律法，那神将来要兴起一位像摩西那样的先知，这是以色列人等待的。耶稣来了，他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在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约翰福音七章四十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就当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听见耶稣讲道，看见耶稣行事，他们就已经认出了耶稣就是那先知。到了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他的使徒开始传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就特别的引用了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清楚的直接的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先知。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了这些日子。到了二十六节的时候，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神既兴起他的仆人，这里是指的耶稣，那就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就是那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那耶稣就是那先知。神透过摩西说的话，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耶稣来了，耶稣把神的道传给我们，你如果不听他所传的道，他的道将来就会审判你，那结局是很严重的。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施洗约翰他承认自己不是那先知，耶稣才是那先知，那是一位像摩西的先知，但是其实耶稣是远远超过摩西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记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律法是让人定罪的，你违背了律法你会被定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却是让人的罪得到赦免，在真理中得到自由，恩典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到了希伯来书第三章三到六节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摩西跟耶稣的一个对比，他比摩西，这个他是耶稣，他比摩西算得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成长境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摩西是仆人，神的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摩西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耶稣把摩西所证明所预言的事都应验都成全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信耶稣。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可夸的盼望是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信耶稣的人，我们可夸的盼望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善行，不是我们在世上拥有的一切，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主耶稣是我们可夸口的盼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耶稣是那先知，将神的道带给我们，那你愿意听，你愿意信吗？这种看到耶稣的第二个身份，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先知。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的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施洗约翰他是为主修直道路的，那么他就不是主。那么这里说的修直主的道路，那个主是谁呢？耶稣是主，那个主就是耶稣。施洗约翰是来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主这个字在旧约是犹太人对神的称呼，犹太人为了不犯十诫中有一诫，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他们为了不违背这个诫命，当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每当遇到耶和华神的名，这个时候他们就以主这个字来代替。所以在旧约犹太人说主就是指的神，那么耶稣是主这个宣告，首先就表明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与神原为一，他有完全的神性，这叫耶稣是主。当然我们现在说耶稣是主，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神的救恩，他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相信他人的罪，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个叫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既然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而是属于神，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信耶稣不仅仅是相信耶稣，而是你的人生的主权要完全的交给耶稣，由你自己做主变为耶稣为你做主，耶稣是你的主，你必须按照耶稣的意思去生活，你必须在世上跟随耶稣的脚步。那么亲爱的朋友，你想脱离罪恶吗？唯有耶稣能够拯救你。你人生的主权是属于谁呢？是你自己做主呢，还是耶稣在为你做主？很多基督徒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让耶稣做主，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的原因之一也是不愿意放弃自己人生的主权，要自己做主。耶稣是主，只有当你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耶稣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到在耶稣里面所应许的平安和喜乐，你才能够得到耶稣所应许的那丰盛的生命。耶稣是主。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那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建造耶稣第四个身份，耶稣是神的羔羊。在旧约，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罪献上羔羊，那羔羊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替罪羊，代替那个人的罪受刑罚。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赎罪的羔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背负了我们的罪恶。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吗？你要如何向神交代你的罪呢？你千万不要冒充英雄好汉，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一个人担当得起自己的罪，因为罪的刑罚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盼望你们每天都知道，耶稣就是神为你预备的羔羊，你愿意让耶稣担当你的罪吗？前面我已经提了好几遍，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看施洗约翰为耶稣做了见证的，道出的耶稣的第五个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一章33-34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他为耶稣施洗的时候，神让施洗约翰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到耶稣的身上，那他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向世人公开的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同理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所以严格的来说，耶稣不是人的儿子，不像我们一样是父母结合而生下来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圣灵感孕。耶稣也称神为他的父，耶稣的说话形式都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死亡不能捆绑他，所以耶稣必然要从死里复活。神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就是要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呢？那我们已经从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看到了耶稣的五种身份，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先知，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这些身份在耶稣身上是合一的，因为只有一位耶稣，只有一位基督。但是呢，圣经就是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那位独一的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你是不是就真的认识耶稣了呢？或者我们应该反面的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人们不认识耶稣了？或者是什么东西、什么原因拦阻了你认识耶稣了？不认识这一个片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第26节、第31节和33节。施洗约翰先前也不认识耶稣，以色列人不认识耶稣，那些祭司长和利未人也不认识耶稣。不同的人认识耶稣有不同的原因，也有共同的原因。约翰福音第一章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这里有一个字叫显明，显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以前啊是被隐藏的，以前啊是人不知道的、不明白的，那现在呢，有人把这个隐藏的东西向你打开，使你可以看见，使你可以明白，这个叫显明。那施洗约翰本来是耶稣的同龄人啊，甚至小伙伴，是他们是表兄关系， 年龄的话，他比耶稣大约大六个月。这从某种角度讲，司学院应该是认识耶稣的，但是耶稣的真实身份在那以前是隐藏的，人不认识他。耶稣30岁，大约30岁开始传道，所以司学院说我先前不认识他。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神性隐藏在人性中，如果不是神向我们启示显明，我们是不可能认识耶稣的。神透过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让施洗约翰看到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施洗约翰才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向众人做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显明出来，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坐在高天至大神的右边。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在你信主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好的基督徒向你为耶稣做见证呢？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认识耶稣的人，应该常常为耶稣做见证。别人信主需要你去见证。我有一个感觉或者一个发现了，就我们最近查经班来的新朋友啊，很特别。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和他们接触交往，那这样他们怎么能够信主呢？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信心考验就好像考试一样，考试的时候有的题容易，那有的题不容易的，容易的题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答出来。我们跟人传福音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很容易的，哎，你不怎么传他就信，但有时候神也会给你出点难题的。那有很多的人，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爱心，更多的耐心，更多的谦卑，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别人信主需要你去见证，追求神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去爱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可爱的人。其实我每个人都是不可爱的人，但神已经爱了我们。因为人不认识耶稣，他有他的原因，但是人认识耶稣的途径，其中第一个就是需要人做见证。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那些祭司长、利未人不认识耶稣的原因呢，跟施洗约翰不太一样，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和他们虚空的宗教。那些祭司长、利未人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宗教，甚至是宗教领袖高层，他们在圣殿敬拜献祭的事是由他们负责的，他们熟悉神的律法，他们也遵守他们祖宗代代相传的规矩。在人看来，他们好像是最应该明白属神的事情，那他们就应该最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恰恰相反，他们成了最难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原因就是他们因着自己的骄傲，固守自己的遗传。这是犹太人、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的问题。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我们中国人不认识耶稣也是同样的原因，我们固守在自己的传统里面，我们有人的骄傲。你觉得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那你就很难谦卑下来，认真的来阅读圣经，来认识耶稣。相反的，你看到施洗约翰非常的谦卑，他说他跟耶稣提鞋，跟耶稣捡鞋带都不配。谦卑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是赐福给谦卑的人。徒有外表宗教的行为，人为的虔诚不能够拯救人，只能够助长人的骄傲和自义。最近我鼓励你们常常为穆斯林祷告，外表看来穆斯林是很虔诚的，远远超过我们，但是我祷告中常常提到想很深的感觉，就是人的宗教、人的虔诚不能拯救人。我们要求神开了新穆斯林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在这种虔诚的严格的宗教行为背后的虚空，他们内心真正的虚空，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是耶稣，唯有耶稣才能够满足他们的内心，才是他们所寻求的。穆斯林这样，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把我们对又真又活神的信仰变为僵硬的教条，变为一些人的规矩、人的遗传，这是很容易的，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我们不仅仅是信基督教，信一些懂一些道理，或者守一些规矩，这就是我们信耶稣，不是， 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为你死又从死里复活，如今还活着的，所以你是跟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有一个活的关系，不是固守一些传统或者宗教的行为。如果你因为人的虔诚，以为你守了一些规矩，做了一些事情，你就满足了神的要求，那是你的骄傲和自义。在神面前，人永远的应该是谦卑，完全的永远的仰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当然普遍的来说，世人不认识耶稣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人的罪。当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宣告第一个清楚的表明，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世人没有罪，神就不用差遣耶稣到这个世上来，更不用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心灵的眼睛瞎了，使我们不能够认识耶稣。即使有人看到耶稣行神迹，听到耶稣讲道，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灵里的眼睛瞎了。正如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所说的，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罪让我们不认识耶稣。当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更看到耶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赎罪羔羊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并且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这就如约翰牛顿在奇异恩典中所见证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时尚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只有圣灵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是谁。这是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人不认识耶稣的三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不认识耶稣的原因是什么，非得拦阻你来认识耶稣的原因是什么。我只求圣灵引导你，让你能够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有三种途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就是别人的见证、圣经和圣灵的感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到三十节本身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从他的见证中我们看到耶稣五种身份：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先知，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也看到施洗约翰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也引用圣经，说先知以赛亚的话，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我在讲道的过程中也引用了很多圣经，就是希望你能够透过圣经认识耶稣。我在信耶稣的过程中，感谢神就读了很多圣经。那信耶稣以后，当然读圣经就更多。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熟悉圣经，我劝你多花一些时间读圣经。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我们已经信耶稣，你已经认识耶稣了，你就更应该读圣经。圣经是为耶稣所见证的，让你对耶稣的认识更深更全面。当然我们认识耶稣最重要的还是圣灵的工作，虽然这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并且相信，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人施洗，他说那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本来是在他以前的，他也用圣灵给人施洗。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洗，耶稣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信耶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洗或者用圣灵给人施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是我相信圣灵的洗应该包含使人认罪悔改，使人明白圣经，使人相信耶稣。那这也是我为你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的，愿圣灵感动你，使你认罪悔改，明白圣经，相信耶稣。我盼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如果你愿意认识耶稣，我邀请你在崇拜结束后你来找我，我把我所认识的耶稣，我所信的基督，我所侍奉的主，神的儿子传给你，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下面你且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差遣到世上来，为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让我们因着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更感谢你天父，你将你自己的话啊将圣经赐给我们，我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听见你的话，犹如当初听耶稣在人上在世上传道传神的道一样。当我们听见耶稣声音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有感动要回转归向神相信耶稣的时候，主啊，求你悦纳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坚定的归向你，我让每一个人正像歌中所唱的，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的一切。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感谢，一切的赞美，你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